好的，弟兄们，让我们来完成最后的一个小时。当我们说到重建召会和召会生活，在北加州，我们实在在说到建造，如何建造一个地方召会，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事实上，很多的弟兄，包括负责弟兄，不知道如何来建造。他们知道怎么样的排时间表，把会所打扫干净和安排一些圣徒们做事务。所有的这些事，并不是说完全不重要，但是它并不是最关键的部分。召会有一个外在的框架，这些框架包括了这些物质的事，这些刚才提到的事物，这些我们是需要把它做好的，他们是召会的事物。就好像你需要把你的身体照顾好一样，但是真正的召会并不仅仅是这样的。真正的召会是在那个神圣和奥秘的范畴里的，在神的范畴里，在复活的范畴里，在复活生命的范畴里，它是一个在神圣的领域里的，并且大多数的人并没有看见这领域。这是一个在灵里，在我们灵里的领域。所以实在只有用属灵的眼光和属灵的琐事才能够看见并经历这事，那里才是真正的召会所在的地方。真正的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耶稣的见证。所以我们的工作来建造召会，不能只是设置一个系统，让这个召会走下去，或者把时间表排好做一些事。我们真正做建造的工作是要去建造圣徒，建造那些人，建造信徒，他们乃那些葡萄树上的枝子。这是为什么实在我们看到很多的长老把时间，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了我外在的事，这是十分令人失望的。他们乃是中性的在这些外面的事物上，可是事实上你却忽略了建造召会，在他的实际里建造召会。所以教会可能看起来还可以，但是这圣徒的情形如何呢？圣徒的生活如何呢？他们与基督的情形如何呢？他们的行事为人如何呢？他们的见证如何呢？他们在生命上的长大如何呢？他们属灵的服事上如何呢？并不仅仅是打扫会所，那里是有一个神圣的祭司的这个服事去敬拜神。所以有很多的这样的事，如果你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圣徒，事实上来看，很多的召会是没有被建造起来的。那里有一个结构，可是呢却没有生机的建造，召会生机的建造。我在说这个建造是关乎人的，并且是关乎他们内里的属灵情形的。从那里，那个内里的情形才是我们生活的来源。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事上，去在人身上劳苦，去成全他们，去使他属灵， 去帮助他，帮助圣徒、信徒，和神有一个连结，去认识主，去和主办交涉，去在主里成长，在主里服侍，并且以及其他一切的事。李弟兄说，让草长得更长一点，你就雇一个人来把它修剪一下就好了。你要花时间去看望人，去接触人，那才是建造召会。所以我想要说，事实上这个聚集，这个家庭的训练，现在乃是一个工具性的一个方法，让我们能够借此能够得着更多的建造。这是为什么我说这并不是仅仅给一篇信息，或者只是有一个训练的聚会在你的所在地。我想要知道这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圣徒的生活有改变吗？他们的生活被复兴了吗？他们如何？他们有往前吗？在他们摸着主的事上，在他们的行事为人里，我必须一再说，不然的话，我们也许忙着做一些并不是正确的事。让我们回到这个训练上，这个训练是并不仅仅只是聚会，在主日的45分钟，那只是一个聚集。就着这个训练来说，要想让它成为真正有用的，它必须成为一个7天24小时的训练，它必须成为我们的召会生活。我并不是要说我们要把我们在召会里所有的事情都停下来，我不是要不读诚心圣言了，不读生命读经了，我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往前，我也不是说要停止校园或青少年的工作，我们在往前，我们要做这些事。但我是要说的是，我们来到带来这样的训练，有一些至关重要的点是关乎我们的召会生活，那是在那样的领域里，那样属灵的领域里。在后面的一些课程里，我们会讲到召会的聚会，讲到主日，甚至主日的聚会。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告诉你，你知道我是对主日的聚会非常有负担。事实上，我又写了一首诗歌，关乎主日聚会的，我是非常的有负担。我们需要更多的在这世上被恢复。我知道李弟兄李弟兄有一句名言，他是说在新耶路撒冷那里没有主日聚会。我知道但我知道那是在国度里，那是在永远里我们没有，但是在国度里我们却有。即便如此，我们需要从那个外在形式里被解救出来，被带到属灵的实际里。在我们的召会生活里有太多的事，我们需要从一些普通的外在的事情中出来。我们需要将这些事，我们需要在这些事里有属灵的实际，那才是真正的见证。所以 我盼望你们，不要只是去思考那个聚会，那是重要的。我会说一些话，也许那个课程，如果你想要这么叫他的话，我盼望你去思考人，来到这样的训练里，乃是去想到圣徒们，乃是去挂念圣徒们，不要只是去思索这些课程，你需要做它，但是你需要考量的乃是圣徒。当你那样的来思考的时候，我相信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祷告，并不仅仅是为一个成功的训练祷告，我说的是为圣徒们祷告，为信徒们祷告，以至于他们能够被得着长大和往前，被他们被真正带到一个真正活力生活的里面，那是需要很多工作的，花很多功夫的。现在我们想法是来把这些课程在18个月的时间里面完成。我们会每月都有这样的聚集，但那的意义呢是一个月会有两课，大体上来说是这样。无论是两课、三课、四课，一个月，我们会再看。我盼望，借着这样的训练，外在的事，我不是那么在意，但是内在的事会发生一些改变。并且，那召会生活被建造起来。不但是主的见证的分量会加重，在的能力会加重，和他的带来的影响会加重，并且我们会更有一个更加扎实的器皿，盛装神的见证。我告诉你，今天无论如何，有很多的寻求者在那里。在那里寻求，但是我要说，即便他来到我们的聚集中，他们也不一定会得着他们想要的，因为我们的情形没有到达一个合适的地步。第二件事我已经说过，第一件事是人，第二件事是操练实行。不仅仅是得着一些知识，不仅仅是分解了解一些知识，它乃是属灵的操练，属灵的实行。或是在属灵生活里的实行。那是我们想要建造起来的。所以那是一个对这件事的量度。我们在这个课程后，我们没有问题，那我们有的乃是操练。事实上你可以有你操练的点，但是你需要操练，这里的那点乃是你需要操练。第三点，所以你知道这听到了这些点，对，第三点乃是个人的。 不要去相信一些泛泛的感觉，你要做的呢是去做个人的，你自对自己要有个人的操练，并且对物对着圣徒，我们盼望每一位圣徒，我们盼望尽量有可能的可以被这样的训练所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会发生改变，那是很多的工作。第四件事，具体的或者特别专特的，所以第一件事是，第一件事是人，第二件事是操练施行，第三件事是个人的，第四件事是专特的。这意思乃是说，弟兄们，去，你要想把一件项目完成，你需要去专注的去做它。是的，我们的眼光需要很广，但当我们来到这样的世上，我们要有一些确切的进步的时候，我们需要专注。这意思乃是说，你不可能去做许多的事。这乃是李弟兄说到的。这乃是说，照着神命定的路实行召会生活这本书里面，他说到，不要去同一时间做很多事，去做一件事。当你做好那一件事的时候，再去做另一件事。我实在说，我在爱登堡时期之后，再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我们借着那个新人的成全，初信的造就的聚会，我们整个把这个经历上从埃及到美地到会幕到洗濯盆每一个阶段，我们是直接，我是直接受益于那样的聚集。我们在很数周数月的时间来交通到这个和对付我们身上的世界，实在影响到了圣徒。我们把我们的一些东西，个人的一些东西带到这个海滩上去，把它们烧了。我无法告诉你有多少的电视被砸了，多少的宝藏被丢到了这个火里。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做这些事。这乃是一个团体的这样的被对付的这个过程里面，是十分实在非常的完全透彻。我们实在经历，我们一同过了那红海，我们的那首诗歌乃是远远丢背后，我已跨过了分别的界限，将世界丢在我背后。实在我们像一个作为一个团体的人，经过了那样的过程，过了红海，实在那个那样的结果乃是十分显著的。实在这样的教会生活被复兴了。有谁会不尊重那样的付代价呢？那是我们需要有的。这实在不仅仅只是签一下支票这样的，实在 你需要花时间在属灵的事上，将你自己建造起来，并把圣徒们建造起来。实在，那是为什么我们要说你个人需要被有活力。实在，我们不是去服侍这个课程，乃是这个课程服侍我们。你自己也是一样，你没有长进的原因呢，是你并没有很具体的和主办交涉，你是泛泛的这事或那事。实在，甚至今天你知道，借着那么多的聚集和特会，让我们成为了一个泛泛的人。你几乎几乎没有时间去来到一个专特的点去真正去进入它，去得着它。实在，我要说你自己要去学。如果我告诉你，你是不会去在一周就学习一个属灵的功课的，你要花数周数月的时间在上面。如果你不花时间，那一刻也许被你肤浅的学到了，但并没有很扎实的、很完全的被学到。你每一样东西都学到了一点点，但每一样都不完全、不彻底。结果就是你属灵上的功用是有限的。在长时间以来，你会变成一个肤浅的人，一个肤浅的基督徒。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文化，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并不仅仅是一点的这事或那事。我说到的是把螺丝拧紧。我们需要暂停这个引擎，把它拆了，然后把它重新打造，就像是一个新的引擎一样。它看起来和以前一样，但是它实在是新的。我实在觉得现在这对年轻的弟兄们，这是一个大好的时期，来进到这样的训练里，你会学到为着将来如何照顾并建造一个召会。去年的时候，我们去进到这呼求主名里，我们实在得着了吗？我实在并不能这么认为。我是交通到了高级的不那么简单的呼求和导读，但我觉得你们也许只是肤浅的得着了他们。我实在盼望我实在说，我是当来呼求的时候，我是一个有深度的，我是一个专家。那样的呼求可以使很多人得救，也使我自己得救。事实上，我们所有的属灵的经历是和呼求主名有关。如果你不学习这功课，它会使你其他的属灵经历都受到影响。你如何可以来导读呢？好，让我们再往前。我想要再说两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要如何有这个后续的追踪。我们在这个聚会里要如何成名这一堂课，我之前提过，这个聚会最多一个小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一个小时，如果没有那么多时间就40-45分钟。如果你有好的预备，你可以做很多。 今天在学校的课堂里标准就是50分钟。这个话语信息的部分，如果你能够用半个小时30分钟，你就可以涵盖很广，一个弟兄或两个弟兄都可以。在有些地方，如果弟兄不够的话，你们可以聚在一起彼此帮助。我们一般同意可以是第三部分，聚会的第三部分来进行这个训练。弟兄们，我盼望我们主日聚会这个时间表的改变，也能够复兴我们主日早晨的聚会。你们要帮助圣徒尊重波饼聚会，这个主的波饼聚会，主的桌子是主的日子，这一天应该要被圣别，我们应当预备自己，甚至在周六就该预备自己来为着主日。我们要帮助圣徒在前一天晚上就要把东西准备好，早一点上床睡觉，这样主日早晨就不会起得太晚。若是我们真实的尊重，我们需要尊重主日聚会，甚至有小孩的，不要计划10点才到会，要在10分钟之前，甚至15分钟之前，30分钟之前。这不只是为了长老们来会前祷告，或是来有报告，而是要叫圣徒提早来，这样才可以与其他的圣徒谈话，打招呼，彼此的喂养，彼此牧养。来的时候要操练你的灵，在车上就要唱诗，不要来了之后只是坐在第三排。我们需要有一个在聚会上有一个文化上的改变，我们的文化变成是晚来早走。我们以前的文化是早来晚走，在主日多花半个小时不会杀死你，但是会叫召会得着极大的益处。所以要准时开始主日聚会，你也不需要等到10点才开始聚会，只要有几个人就可以开始了。在这里没有一个既定的时间表，你们在这里是要纪念主，你可以开始赞美操练唱诗，能够让这个气氛暖起来。不要依赖诗歌本，而是要依靠我们的灵，这样就不会有这个长时间的静默，我们能够有许多的赞美。如果我们拖长时间到一个小时，其实并没有许多的赞美，而是叫人死。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在10点15之前就可以拨饼了，而且一点也不匆忙，或者10点20分，因为现在我们要想要恢复有够长的时间来敬拜父，我们实在是在过去是辜负了敬拜父这个时间。我相信30到40分钟我们可以有非常丰富非常好的波饼聚会，如果我们都在灵里，我们都在赞美，一定会有这样好的聚会，不在于多长，而是有 多紧密，多强，我们能够很快达到高峰，然后波饼。我告诉你们，若是主日聚会能够得着恢复，这对教会生活意义重大。接下来这一部分是申言，时间就是从晨兴圣言或你所读的材料有点的涌流。40分钟绰绰有余了，但先决条件是每一个人都准备好，要不然就会又是拖延时间。但如果你们都在流里，你就觉得你的时间不够了。我上周回到这个尔湾我自己的教会聚会，如果你觉得哦你的时间不够了，那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情形，相对于你在那里说啊，主啊还要等多久我们才可以离开这里，我的孩子在哭了。所以弟兄们，我们需要一个文化的改变，我们是错了，我们的情形不好，有许多需要恢复的。然后最后的40分钟到45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来讲这一篇信息。有的时候这个聚会，如果是没有12点结束，我就发现有些人的脸就沉下来了，好像说我不会再回来聚会了。怎么会这样呢？这是相当错误的。有的时候不只是5分钟、10分钟，甚至15分钟，你也不会焦急。甚至之后，你也应该留下来，和圣徒们交通，照顾圣徒，找一个你不常说话的，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这个都能够叫教会生活更加的温暖。在很多地方我都没有看见这样的情形，所以40分钟是相当的足够来讲这一堂课的信息。你可以唱一首短诗，或者也可以不需要唱，就是取决于你们的情形。然后聚会就开始要讲这一堂课。我也不确定你会不会想要读经节，你可以读也可以不读。然后就开始分享交通，大概30分钟左右，也最好之后能够有一点的回给圣徒们一点的回应，或者是问问题问答的时间，这取决于有多少人在那里。也许我不该称之为一堂课，但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你要让这个时间非常的有意思，吸引人，有意义。你知道，如果人有所收获，他就愿意回来；他如果是无所收获，他就不会回来。所以我们的职责就是要让这样的课程有意思，吸引人，也让人觉得有斩获。现在我来到说话的部分。弟兄们，首要的就是你需要预备，你需要用这前一周的时间来预备你所要讲的内容。这第一件事就是要祷告。你在开车去上班的时候，或下班回家的时候，你不要看外面的看板广告，也不要在那里因为车路上的车而生气。 我在 Huntington Beach 跟 Irvine 的时候都两个城市离安娜汉的30分钟左右。我相比与这些住在安娜汉的弟兄们相比，我花很多时间在路上啊，花很多油钱。你可如果算一算，已过10年间，那实在是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我就向主抱怨：“主啊，我是越来越年长了，也许我需要雇一个司机。”我说：“这实在不公平。”你知道主对我说什么？你知道我，或者说我想到什么？临到我的话就是，你是蒙福的，你有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车里可以祷告，这实在是一个福气，永远的福气。我可能花了上百上千的钱在那里来加油，但是我却有永远的奖赏，就是我能够在车上能够有亲近主的时间，甚至有的时候整个30分钟的车程我在那里预备我的课，然后回来的30分钟我祷告或是打电话。弟兄们，我为什么在讲这个呢？你需要赎回你的光阴，需要经济的使用你的时间来祷告。这在你的课，在你的说话里会显露出来，你到底有多少的祷告。我所说的还不是你有多少的研读，而是你有多少的祷告，为你自己，为着圣徒们，也为着这话语要祷告。借着这一篇信息，这些材料的帮助，你需要有够多的祷告。最重要的就是祷告，因为祷告叫你主叫你与主成为一，也让你充满主的灵。说话主要是在于供应那灵，我们乃是灵的执事，就是在新约中乃是灵的执事。我们不是供应道理，不是供应纲要的点，我们所供应的乃是那灵。如果是不祷告的话，就没有灵可以供应人。你可能说，我周三祷告过了，那个灵还会与我同在吗？4天之后还是与我同在吗？没错，是非常奥秘，但是我并不能够领会。但是在这里的确有一个累积的过程，累积的效果，你与主，你亲近主，就会有这样的果效。你若是这样，你是第一个受益者，而不是圣徒。除了祷告之外，为自己、为圣徒、为话语祷告，第二件事就是你需要进入话，因为一切都在神的话里，所以你需要有研读的时间。阅读，我们提供了很多背景的材料，我们这里还有几页的这个信息摘录，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如果你是没有多少时间，至少读这4页，也不要忘记神的话，就是圣经。这里有很多经节的出处。我知道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讲一篇信息，只是提供资讯，但是你仍然需要有话存在你里面，你仍然需要有话，然后这个常识的话、楼格斯的话能够在你的说话里成为雷马的话，这个雷马的话就能够进到圣徒里面，给他们生命，也能够在那里运行，这个活而有功效的话就能够成就。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学习借着纲要的帮助、话语的帮助来供应那灵。 你所供应的就是那灵，是借着话来供应那灵。你也需要有一个学习者的灵，你甚至想要在你愿意甚至需要在主日之前练习。你可以和配搭的弟兄们一起练习，弟兄你先讲这两个点，然后我讲着其他的点，看我们被分配到哪一点，我们可以彼此帮助，彼此讲评。我是得到最多帮助的就是李师母，还不是李弟兄，是李师母。我会去看李弟兄，他在波罗上的这个房子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有的时候李师母在外面会和我谈话，陈实弟兄不要讲这样的笑话，在你的信息里不要讲这样的笑话，他是很严肃的李师母。或者说他可能他跟我说这个字中文发音应该是这样，你发音发错了，这样的帮助怎么样呢？我得到许多的帮助，还有一些好心的圣徒可能会后会来找我说你刚刚讲的这个讲错了，我就学习，我学习又学习。所以弟兄们不要想你能够 有完美的这个说话，我们都是受教者，我们是帮助者也是学习者，帮助者和学习者，这是我们正式的头衔。所以你需要预备自己，要讲出来。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在那里注意你的措辞好像要成为专业的讲者讲员。你需要有一个学习者的灵，然后这样来多练习，就好像在深研的时候，你应该要去读这个《深研的实行》这本书，去读那六七个点，六七个关于深研的操练的点，是完全可以应用在我们这样的说话上。那里说到不要惧怕，要操练灵，要陈明真理的点，你的经历等等，你可以去读深研的实行。还有一本书你也可以去参考，是就是教师训练，在那里你可以得到许多的帮助。那篇信息主要是针对青少年的暑期真理学校，但对年长的人也是一样。那里说到不是只是要传递讯息，而是要传递神，传达神那灵。我忘记讲，还关于说话还有一件事，就是你要找出负担的所在，负担的焦点，这是借着你的祷告和预备。某一个负担会在你里面升起，你需要讲说这个负担，这个负担就相当于是你身体里的魂灵魂一样。很多人的说话只有身体却没有灵魂，是个没有灵魂的信息。负担就叫你的说话有灵魂，能够让你的说话活起来， 点活你的说话。今天早晨的说话在这个聚会之间休息的时候，我在那里一直一直的寻求负担，我一直在寻求负担，因为若是没有负担，我的说话就是没有灵魂的。这些都是你们需要学习的。在你的说话里你需要活，但是你不应该要赶时间。有些人可能讲得太快了，让人很难跟上。你需要说的大声，需要顾到人的听，就像李弟兄说的，不要顾到你的喉咙，要顾到人的耳朵。你知道谈话跟说话是有一点不一样的。说话你需要更注意，你需要讲的稍微慢一点，然后发咬字更清楚一点，让人可以听得清楚。有些弟兄讲完之后，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们自己知道，但我不知道。但很遗憾的，他是在跟我讲话，所以整个说话是一个失败。所以你需要学习这样来说话。我们不是为着口才华丽的辞藻，这不是我们所在意的。我们所在意的乃是展示纳灵和能力。所以你要这样来学习，不要用很这个学术性的很高超的言辞来炫耀你的才智，你的知识，这在主的知识里是毫无地位的。我也提了，经历和故事是更有力量的。真理的点就是真理的点，但是当你讲述你的经历和故事的时候，就叫人更加的注意，也帮助人明白你所讲的真理的点，因为这是可以应用的，因为这是一个应用，而不只是学术的理论。好，弟兄们，这里有很多也不容易，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马上就全部学会，但你要学习。我盼望长久下来，许多的弟兄不是会成为伟大的讲员、伟大的执事，而是能够善于教导，能够供应生命，借着话在召会里供应生命，这是一件大事。在课上完之后，弟兄们可以有一点的时间来回顾。这个聚会可能太长了，我们唱诗的时间太长了等等，借着这样的评估，你就能够进步。任何的技巧都是技能，都是这样。所以弟兄们，不要轻率地看待此事。如果你认真，你就会有所学习，你就会学得很多。我不会将这个称为一种职业，但是这里有相同的原则。你需要学习技能，因为这在教会生活里是非常重要的。好，我要用剩余的时间来讲到后续的动作，后续的追踪。这个聚会不该只是主日的40分钟而已，我们要尽力的要用在教会生活里有不其他的机会、其他的场合来有点的回顾。第一是铁定的，就是在你 个人牧养圣徒的时候，你可以再回顾一下，因为这是整个教会所在进行的，你不需要再另外创造发明什么，你可以就用这样的材料，在你牧养信徒的时候，你可以问问说，哦，你在这点上操练的如何，帮助他们进入这些操练。所以一对一的牧养是一个好的机会。也许有些圣徒未能参加某一堂课，某一次的聚会，你也许可以跟他喝杯咖啡，然后帮助他进入这篇信息，把纲要带给他们，帮助他们进入纲要。我盼望领头的弟兄们能够拿起李弟兄的托付去探访圣徒，不是只是打个招呼就算了，而是能够把这个实行带到他们那里。第二就是家聚会，在家中的聚会。我在这里不是要坚持你要把你家中聚会的材料改成这个，不是我的意思，每一个聚会家聚会是都不太一样，但是这些内容其实是非常切合我们家中聚会的需要，对于年长的年幼的都是一样，所以为什么不能用呢？如果你主日有一堂课，然后在聚会中，在家中聚会再有一点的复习回顾，下一次主日再来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的渴望。所以你把整个召会都带到这个训练的气氛里。所以这是你可以做的另外一件事。如果我们有三堂课，就还有一个主日是没有训练的，也许这个主日召会几处召会可以聚在一起，让圣徒永留分享他们的经历，就再一次在这个负担上再盖下一个印记，借此我们就能够用这些材料这个负担来建造圣徒，建造召会。如果在你所在教会有一半的圣徒都能成为活力人，这绝不是一件小事，这不是一件小事。好，我就说这么多，我们会边做边学。我相信我们是不是还要再聚在一起？三周后我们还要聚在一起，就是5月19号。我们会聚在这里，现在还有四分钟的时间，你们有没有问题啊？这个弟兄问的问题是，他该如何悔改，如何向人悔改认罪，这不只是对人对神，也是如何向人认罪。具体而言，他说到他如何向他的儿子认罪，他的儿子现在不在教会生活里，我想这是他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有的时候主的定罪要求我们向人认罪，是因着我们的过错，我们的罪愆需要向人认罪。对于这件事，原则上我们你不需要公开的认个人的罪，因为这会制造难处。所以如果我冒犯了，得罪了一个弟兄，主摸着了我，我就去道歉，这是在他和我之间的事，我只需要个人的有一点有对付。所以同样的，无论是你的儿子、你的父亲，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但是在认罪的时候，也有事你需要顾到，特别是向人认罪。有的时候你若是认太多了，反而会造成破坏，破坏这个人。但如果你认得不够，也可能会有难处。所以认罪的时机、认罪的方式都需要考虑，不要只是冲动的去做，你需要有一点的思考。认罪必须要真诚、诚挚，因为人是看得出来的。我已经说过了，你的认罪必须符合你犯罪的你罪的这个范围和程度。有的时候也需要有一点的补偿，比如说你偷了什么东西，甚至主可能会给你负担，要你有些物质上的补偿，这些都是认罪的一部分。我相信是在那本书《生命的经历》有说到认罪这个题目，这在我们中间应该是普遍的，不是十年才一次的实行。在天主教，人是去这个向神父认罪，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乃是向主认罪，但是有的时候主会摸着我们，那我们就需要向人认罪。我们也需要在认罪上是单纯的，有的时候我们的认罪有点的动机，希望有所回报，这是不纯正的、不纯净的。对方会做什么？是在他与主之间，跟我无关。所以圣经的原则就是一切都是为着建造，就连在认罪的事上，我们的心乃是为着建造别人。好，我想这样就够了。好，弟兄们，我有极大的期望，我现在把螺丝拴紧了，让我们一起学习。我相信主会带我们往前去。你要有够多的祷告，够多的祷告，祷告能够遮盖许多的缺欠。也许有几位弟兄能够有点的祷告，我们就可以停在这里。我刚刚想起来，保罗在以弗所待了3年的时间，在那里圣经并没有说他是在那里教导，而是挨家挨户，他凡是与神的定旨有关的，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讲，他流泪。我渴望有一天在教会生活里也能够恢复这件事，不是借着许多伟大的使徒，而是借着弟兄们。 尤其是领头的弟兄们，所以你们不要依赖主日早晨的上课，而是要探访直接的接触圣徒，要极有耐心的接触他们，不要期望很快有什么果效，你做3年的时间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帮助他们，供应他们，对他们有耐心，圣徒就会知道你有真实的负担，这才是扎实的工作。光是有课程是需要的，但却不是最扎实的，后续的工作才是扎实的。我说过我是在游泳的时候手往后推，手往后推，这个是最重要的动作，这就是后续的工作，然后你们就能够往前。好，我们现在散会。如果你的车是停在这个边缘的，你要特别小心，因为移动的空间比较小。还有在 Fremont 的弟兄们，我们需要留下来排椅子，谢谢。